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我的名呢，你们要从那巴比伦大城出来啊，那是这个题目也是蛮难讲的，但是非常重要。到了一定特殊的时候啊，神就要做这样一个宣告。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发现神做了，每当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候啊，特殊的时刻，这是一种时代的一种转换的时候，那么神就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是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啊，然后调整整个的人类，否则整个的人类就会堕落到深渊里头去，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啊，你去看整本圣经，给我们的框架非常清楚，对不对？那么第一次的大的调整是什么？是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当他们背叛了神的旨意，对吧？做了神特别命令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神就把他们暂时赶出伊甸园，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所给我们的一种线索来看，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而且这个调整呢，是有一个规律的，对吧？我们看到，如果是从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这样算起，那么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洪水大概是2000年啊。我顺便说一下，我是研究圣经数字的哈，我对数字有特别的一种的敏感啊。这种敏感是出于圣灵在这个数字的一个时代哈，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简单提一下整个大的一个框架，你这样才能明白为什么神在特别的时候要发声、要说话啊、要做事啊。那今天是2022年的10月8日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2022三个二加起来正好是六，而六呢正好对应神第六天的创造啊。那么十是代表神儿子的数字啊，神的子民的数字。那么八是代表复活的数字啊，因为主耶稣7日的头一日，咱从死里复活啊，那么带起了一个新约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只要回看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大框架，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每当一定的时候，神就要对整个人类要进行一个大调整啊。那么在挪亚的时代啊，那个大调整就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叫感动挪亚就建造一个方舟，凡进到方舟的里边的人就蒙拯救。在方舟之外的人就灭亡啊，非常清楚的，这是大概是2000这样的一个时段，对吧？然后2000年之后，主耶稣亲自啊道成肉身显现，又对整个人类又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啊，所以带来了新约的教会啊，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现在，又是大概2000年了，对吧？看你怎么算，是按耶稣出生来算。那是按耶稣出生，那已经超过2000。但是如果按照神做的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付上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来算啊，我们知道还不到2000啊，所以很有意思，对不对？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就是犹太人那个圣殿，那个第二个圣殿，对不对？他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告诉我们主耶稣替人类付上这样一个代价之后，结果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就把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全部撕开，从上神自己撕开的，对吧？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让圣所和至圣所成为一体。啊，让所有凭着信心来认识耶稣的人，可以凭着耶稣的血，可得凭以凭着耶稣的十字架，直接到神的面前啊，直达至圣所啊。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啊，非常大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啊。到了现在，我们就又快到2000了啊。所以，如果以十字架作为一个切分点，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切成旧约的4000年和新约的2000年啊，到了现在我们就卡在这样的一个当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释放一个信息啊，就是 启示录十八章四节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那巴比伦大城出来啊，这个出来啊。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谁跟从他的调整，那么就是等于是属于神的子民，对吧？因为你的灵能听从神的灵的带领，对不对？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啊。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啊。那我分享的呢，开始呢是以这个我们不太看的一处圣经来开始啊，就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呢，就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提到了耶稣最大的一个门徒就是彼得，对不对？他彼得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当时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换点。那么从旧约时代转到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啊，所以很多犹太人他还习惯于旧的那样的一个习惯，旧的一个传统，旧的一些习俗，哪怕这些习俗好像是宗教层面的习俗，对吧？好像是信仰层面的习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问题，在历史的转折点的时候，那么就是最考验信徒的时候，就是信徒他跟神的那个对接是不是非常的准，非常的坚定，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在历史的考验区，信徒最大的个问题就是指的是这一点，对吧？就是你是装假，你是照着人的一种的习惯去装假，还是真的让你里边的主耶稣出来啊，来引导你所行的路啊。所以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就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点出了耶稣最大的门徒彼得的这个问题，他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站不稳啊，这就是彼得的问题，他总是偏左偏右，总是不那么稳重啊，不那么对跟主的对接不是那样的好啊。所以他就在13节提到哈，其余的犹太人也都水火装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犹太人还习惯于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人的做法啊，所以当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当啊，他们都是在一起吃饭的了啊，但是呢，当啊彼得看见啊。另外的一些人啊，那些就是犹太人所尊重的人来的时候啊，应该是雅各啊，那么他就一看他来了，赶快就跟外邦人分开了，原来是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结果分开了跟犹太人在一起了啊。保罗就指出这样一个问题，表面看好像不是什么是问题，但是他表明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对吧？所以当时保罗就站起来啊，站起来啊，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那毫不客气的指出来啊，那么在写在书信之中啊，而且还不够，还甚至把引荐他曾经与他一起传道的个巴拿巴也毫不客气给点出来了，这是在圣经里点出来的，是吧？说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啊，所以可见在关键的福音真理上，在听从圣灵的带领上啊，到底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讲关键的时候不是指的平时啊，到底有多少人在一个特别的一种场合下能够与神站立，那只有主知道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保罗不惜把啊引荐他、提携他，甚至辅佐他的那个巴拿巴也给点出来了。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呢，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啊，不能够去和人的意思，对吧？不能要试图想要和跟人合群，对吧？因为关键的时候是你跟不跟圣灵对齐，对吧？跟不跟神特别的一个带领对齐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就是在圣灵里的合一啊，在圣灵里的合一。不是指的是跟人合一，是跟圣灵合一，跟圣灵特别的带领合一，因为圣灵和父和子永远是合一的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三而一的， 那这三位是永远合一的，是不分的，对不对？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所谓的庄稼和不庄稼啊，它是在特别的时候就显得特别重要，它是考验你平时一生啊，那么跟从主被主调教啊，你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够还站在神的那一边，还是站在人的这一边，对吧？一旦站在人的这一边，那么撒旦他的那种攻击，他的那种的伎俩就可以在人身上起作用啊。彼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常常是啊偏左或者是偏右，跟的不稳啊，到了最后，对吧？到了最后，主耶稣行那个神迹的时候，对吧？行了那个153条大鱼的那个神迹的时候，他还是不清楚呢，他还是看着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说，那他将来如何，对吧？还这样讲这样的话呢？结果主耶稣非常严厉的斥责他，对吧？他将来如何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跟从我啊！所以主耶稣一直的是啊，对彼得啊，让他跟紧啊，跟紧自己啊。所以这点这是主对彼得的一种特别的爱了啊。按人来看，好像不是爱，好像很严厉啊，但是他确实是爱，因为他知道彼得的问题，对吧？他也好像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是跟神跟得不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信徒在特别的时候的那种的定位啊，与神的那个定位，与圣灵的带领的那个定位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把握的不准啊，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就好像是啊庄稼的情况啊，很像从菜市场买来苹果绑在自己那还未结果子的树上啊。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在我们的里边，他就做了我们的果子，对不对？我们是要宣告这样的果子是从主而来，也放在我的里边啊。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那种东西来庄稼啊，所以这就是那样的事情啊。嗯，那我们就看见哈，我这次呢，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一次的庄稼啊，因为很多时候神都是借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说话的啊。那我自己的第一次庄稼呢，我是顺便说一下啊，对于不认识我的人，我是1994年4月2号信主啊。那么记忆犹新的第一次的庄稼啊，那么是发生在1999年。啊，那是大概信主已经五年的当口啊。今天实际上我们要谈数字五啊，这个数字五也是常常出现。那么当时呢，在教会里呢，已经与另外的一位年长弟兄啊，已经开始啊轮流讲道了啊。那么可以说是好像是已经有头有面了啊，而且还带了当时是带了一位大陆来的人信主啊。当时大陆来的信主非常少。能带一个大陆来的人信主，那都是啊，在海外的教会，在当时都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那么就在带他信主之后呢，那么就这位年轻的弟兄就有一天找到我，向我借钱啊。我是穷传道一个啊，没有钱，把明说就好了嘛。但是表面却应承啊，应承说答应啊，答应给他钱啊。结果呢，私下没钱呢，怎么办？就在只能装假了，对不对？私下向不在一起聚会的一个姊妹借钱，而且呢，为了要借钱成功哈，甚至编造了一个可能打动对方的理由。我觉得这样说他就会给我钱，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钱给那个人啊。总之，当时是已经被啊，可以说是恶者欺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形啊，自己还不觉得还是没有看透，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姊妹火眼金睛，一下就给我点出来了，当场在电话里一下就点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羞愧啊，对吧？你一下就点着了，对吧？你里边的那个小九九，你里边那个小算盘，结果呢被一个姊妹一下就给你点出来了啊！当时恨不得，对吧？找个地方钻进去，对吧？非常，你说你怎么讲？哑口无言。哑口无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是刻骨铭心啊。所以神有的时候哈，就使用 这样的用这样的事情来点出我们的问题。你不能搞属灵的装甲，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以属灵的一种的啊，这种你说借口啊，或者是对吧？来装甲，那也是神不喜悦的啊。所以我这是用我自己的失败哈、啊，为今天所讲的要做一个铺垫。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主向属他的子民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从巴比伦大城出来。那么我们就要本着圣经来看，那巴比伦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啊？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告诉我们脱离啊这样一个系统啊。那么在中文圣经里查巴比伦呢，发现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总共出现了281次啊，281次很多，其中旧约有269次，而到了新约很奇妙只有12次啊，它就很少了啊。那么在这12次的经文中啊，你去看前边的4次都是讲史实，讲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啊，这是真的巴比伦，是真的是指的那样一个帝国，那样一个地方啊。但是到了第5次就不同了啊，截然不同了。那个第5次出现在彼得前书啊，又是彼得5章13节，你看又出现了数字5，对吧？这一处呢是这样开始的，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诶，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你不知道背景的时候就觉得这样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知道背景的时候你就觉得诶，彼得为什么这样说话？因为背景告诉我们彼得是在罗马帝国啊，那就是在罗马来说这个话啊，他应该说在罗马啊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结果他不用罗马这个字，就用了巴比伦啊，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刚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公元64年啊，出现了数字64。顺便说一下64是真理的数字啊，就是希腊文真理那个字，它如果把它转换成数字啊，因为希腊人他们有自己的数字系统啊，如果把真理这个字转成数字然后把它加起来，它不多不少等于64啊，所以64就成了真理的一个数字啊。所以保罗就是在那一年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背景告诉我们的哈，写这封书信的。而那一年正好是啊，罗马人开始大肆逼迫基督徒的那样一个当口啊，在那个之前啊，所以保罗当时已经成熟了，生命成熟了，圣灵感动他，就写了彼得前书啊，他总共就写了两封书信，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啊，都是要提醒啊，那么教会。逼迫要来了，我们要预备好主耶稣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来应对啊这样一种啊非常惨烈的逼迫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时候的彼得啊不一样了，我们看见他没有照着啊人的一种说法啊，我是在啊罗马来给你们啊写这封书信，他就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巴比伦，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时候的彼得不一样了哈、啊。这时候的彼得他已经能够跟圣灵对接了，他已经知道了，虽然是身在罗马，但是他那个场景却是巴比伦啊。所以这点我们就看见啊，圣灵在新约在使用一些文字的时候，他直接就点出其灵异。那么我们就要继续的来看一下啊。那查巴比伦的这个含义呢，知道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混杂啊，就是混乱的意思，对吧？而且它的字根明显是源自有一个啊另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旧约有个地方叫巴别啊。那么让我们就想到了旧约的一个巴别塔啊，巴别塔。 他们要建这样的一个塔啊，塔顶通天，为的是传扬人自己的名啊。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大城市啊，所盖的楼一个比一个高，对吧？你是不是看见了巴别塔的影子？而且全是高啊，叫高楼啊，然后高人，什么都高，高科技啊，全都是用高来形容人所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明眼人一看，很多的高它都是带水分的啊，带水分的啊，都是外表高，里边并不高啊。所以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并非是反对的这种高楼大厦啊，那么高也有高的好处啊，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高楼啊，我们现在看着人所见到的这样的建筑，我们发现一个很基本的点啊，那就是说它是屋顶是不透明的啊，不透明的屋顶啊，你去看看所有的房子啊，你去看看你周围的房子啊，包括我现在住的这个 trailer 哈，它的屋顶都是不透明的啊，都是把阳光远远的挡在外边，阳光就在你的上边，但是我们人却制造了一个不透明的屋顶，把阳光啊光挡住，把那个热也挡住，而且呢，这样的高楼啊，它是与大地远远隔绝的啊，越来越高嘛，对吧？也可以说是不接地气的一种的建筑啊，而且是高能耗的建筑，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现在实际上啊，还在营造这样一种啊空中楼阁啊，那么而且是肆意践踏地球的环境啊。现在的很多的东西好不好呢？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它是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来运行的啊。所以放弃了这种啊来自于太阳系的免费的阳光和热不用啊，我们这样反看啊，我们就看见现在的人又开始偏离了神的旨意，对吧？所以我们说神需要调整，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还要挖空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的地震它是跟挖石油是有关系的，你把地都挖空了，它不地震才怪呢，对不对？你破坏了神原初的那个创造，对吧？你挖空了地下，对吧？它你要知道地球自己它会有一个应力的，对吧？所以很多地震啊，这不是我讲，是我啊那个跟我非常熟的一个弟兄，他自己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啊，他就是全世界各地跑，对吧？他就是专门是啊去管理这些石油这个产业的啊。他告诉我的很清楚，他说根据我的专业的知识的了解和我对在神面前的那种寻求，我认为很多的地震是人为的，是人挖空了地下的石油、地下的天然气，里边空了嘛？你用什么代替？啊，什么东西没有，对吧？现在可能人想到了应该用水来填充啊，或者什么样的。总之，很多的所谓的自然灾害，严格来讲，它又是人祸啊，人祸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反思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啊。好，那看过了巴比伦在新约的前五次出现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他在新约中的其余的七次出现。我们已经说了他在新约出现了12次，对吧？结果我们看这七次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例外，这七次都出现在启示录啊，都出现在启示录啊。我们知道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特别预言了主耶稣再来啊，预言了千禧年啊，预言了撒旦要被捆绑千年啊，所以启示录非常重要。而且呢，我们看启示录使用巴比伦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共同点，它全部是使用它的灵意啊，不是指的是一个那个地方，也不是指的一个帝国啊，但它指的是一个体系啊，指的是人又开始营造人的体系，而这个人的体系是跟神的旨意越来越啊偏离啊，越来越远啊，又越来越是 好像以假乱真，以假当真的一种情形啊，很像主耶稣说的一句话啊，就对着当时犹太教的某些人啊，那么他们粉饰啊先知的坟墓啊，但是里边却是死人的骨头啊，所以就点出了人总是用外表的一种的美丽，外表的一种虚荣来装饰里边的那种枯干的情况啊。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所看的主题经文啊，也就是我们这个题目所出的这个地方啊，啊，就是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么这个经文刚好就把这七处的巴比伦的经文呢切成两段，前面四处。啊，后边三处非常清楚，你看它这个切分是四加三啊的一种结构啊。顺便说一下，数字四是代表受造界啊，数字三是代表神啊，所以严格来讲是一二三都是代表神啊，一是代表圣父，二是代表圣子，三是代表圣灵，所以数字三都是代表神的一个完全的合一。一讲到神，神用一啊，合一啊，无论是独一也好还是合一也好，都指向神啊，因为在神那里啊，一切都是完整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啊。但是到了人的这边，人就开始走样了啊，人就开始啊，这个把它误解了，对不对？最后以至于人的这种事情越走越偏离神的旨意，所以到了一定时候，神就要做这样一个调整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去用以经解经的方式来揭开巴比伦的深层的含义。巴比伦在启示录的第一次出现啊，我们熟悉我们用圣经原文来解圣经的，就知道我们提出了一个啊，叫做原文查经一次通的一种做法，就是看它的第一次非常重要啊，第一次啊，那么总共是七次，那我们就看它的第一次啊，那么第一次出现在启示录的14章8节啊，叫万民和谐音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啊，两次说倾倒啊。所以看上下文呢，就发现这处的经文刚好是启示录那个三天使的信息中第二位天使所传讲的信息啊，宣告神对巴比伦整个大城的一个最后的审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来看啊，巴比伦到大城到底是指向什么呢？对不对？那么我们发现呢，在启示录11章，就是你在往前看啊，11章8节有两个啊，有一处经文是关乎两个见证人失手的经文啊，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的失手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意，你看出现了灵意吧？按照灵意叫什么呢？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啊，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主耶稣是明明被钉在耶路撒冷城的啊，他是在城门外受苦的，对不对？但是当老约翰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讲到两个见证人被杀，然后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的时候呢，结果他就说出一个经意来，他说这个城啊，虽然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之处，按照字面来看它应该叫做耶路撒冷，但是按照灵意啊，灵意是揭示图它里边嘛，外面看是耶路撒冷，里边是什么？索多玛埃及。你看索多玛是代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同性恋啊，犯行在当时那个地方的一个情形啊，两位天使亲自去显现，结果他们还要与两位天使发生性关系，所以索多玛就代表了这样的一种的情形。 人开始违背了神的自然创造啊，你这不自然了，对不对？神造男造女，为的是让男和女来表征神跟人的一种联合啊，人是需要跟神联合才是叫真正的人，否则就叫兽啊。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索多玛正好相反，他违背了神的天然的创造，非要跟同性啊相发生关系啊，所以索多玛就代表一种反自然啊，代表反自然啊。那么然后呢，还有讲到埃及，埃及呢就是拜偶像了，拜人为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当圣经点出啊耶稣所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啊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但是按照灵异说呢，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耶路撒冷，它的名字叫什么呢？索多玛，又叫埃及。你看，这样就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它自己就把很多经文给解开了啊。所以我们要啊用，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啊，圣灵常常是直接就点出那个真正的含义啊，不是看你外表的含义，对吧？外表是耶路撒冷，但是里边却不是耶路撒冷，是索多玛和埃及。所以啊，所以当主建立了新约的教会啊，建立他自己的居所啊，就是教会之后呢，神就允许罗马官兵一把火把那个耶路撒冷城，你外边看见的这个耶路撒冷给毁了啊，把那个甚至连圣殿也烧毁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实体已经有了，实体已经有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哈，神的事情啊，就是不会从外面去看，外面看，哎，这是耶路撒冷啊，这是圣城啊，对不对？但是它的里边已经不是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今天问一个问题：巴比伦大城到底是指向什么？啊，指向某一个国家吗？结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发现呢，哎，它真的好像是指向一个国家，好像是指向美国。你去看那个经文啊，整个17章、18章，你去看那个经文，你读的时候，你如果知道美国的罪恶，你就觉得它好像是指向美国；如果你要知道中国的罪恶，你也有觉得它在指向中国；如果你是在俄国居住的，你也就是觉得好像又指向俄国啊。总之，它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三大强国啊，都成了拜金教、拜商教和拜人教的一个混合体啊，它是已经成了一个人所营造的各种的东西的一个混杂体啊。所以神到了特别的一定的时候，神要指出这一点来，神要啊翻转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允许人的一种混杂来充当神的国度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再结合哈，那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经文啊，第二章就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跟这个是相似的。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连起来看，你就对你的帮助非常大啊。他就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这个人所营造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铁和泥是掺杂的。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啊。这就是点出了，这就是旧约的一个大预言啊，预言神的国度要降临，而且神的国度降临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教会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千禧年时代啊。整个的新约的人类历史，实际上好像旧约是4000年一样，起码在新约也好像是4000年，所以这样看我们才走到了这样一个4000年的一个中间的地带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 怎么样对人类历史定位，你要去好好的去读圣经，对圣经整个的描述，整个的一个旨意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又到了一个2000年到另外一个2000年相互交界的那样一个节骨点上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神需要有一个调整，又有一个调整啊，所以怎么整个的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整个世界啊，它因着长时间的人的一种营造，又开始偏离了神的旨意啊，将人的东西跟神的东西混杂在一起，那么最后啊是与神分离了，与神的旨意越来越远了，对吧？我们今天感受到这一点，无论你是住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俄国，甚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会感知到那样一个情形，好像人间的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可以更好的，但是我们却看到好像好不了，是吧？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真实的现状啊。所以为此你忧伤，为此你像罗德那样啊，你的里边忧伤，对不对？那是圣灵的忧伤嘛，因为人间不应该这样，对吧？人间可以更好，那么只有神的国度从天而降，对不对？打破人间的列国，那么建立一个永不败坏、可存到永远的国度。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我们才会感觉舒心。为什么？因为这样永远的国度已经住在信的人的里边了，但是它外边却跟里边对不上，对吧？所以你不舒服，所以你心里不开心，对吧？你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一碰见这样一个现实的真实的外边的世界，你就发现跟里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信徒的一个痛苦啊。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这里我们就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圣灵叫我们逃，对吧？那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所以你到字面来看，也就是逃离中国，逃离美国，或者说逃离俄国，但是你逃到哪里，哪里都是那个样子，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圣经里所讲的这个逃，是逃到主的里边啊，是逃到与主同在的一个群体的里边啊，因为他一直在建造地上的他的国啊。这里一点，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啊，全世界属神的人啊，被神特别调教的人是分散在全世界的啊，而且这些人是相互之间见不到面的，对吧？偶尔我们在网上能够碰到，对吧？我们一交流就觉得非常的舒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对吧？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就是神的这个国呢，他现在还是分散在神的子民中间，而这神的子民他在当地又感觉是孤独的，你找不到同伴，对吧？你只有好像借着疫情，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网络的情况，我们彼此可能对接，对吧？也就是说，神的这种国度在地上还没有构成一个啊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体系，因为认可的体系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由这个世界的王来决定的，对吧？我们也身，对吧？是身在其中，对吧？他叫你做核酸，你也得做核酸，虽然你不赞同，对吧？这就是现在的现状，我们落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这种逃，你就发现他不是逃离一个外在的一个巴比伦，他是逃离一个内在的巴比伦，就是逃离一个整个的体系啊，逃离一种不是巴比伦的做法，跟巴比伦的做法正好相反啊的一种的体系，一种的啊光景啊。所以这里呢啊，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开始就是逃的嘛，对吧？我开始就逃离卡城，我甚至认为卡城我卡住了，我就逃离卡城啊，开着车到处跑。最后神一步一的引导，让我看见不是逃离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是逃离一种思想的方思维的方式，做事的方法啊，看问题的角度啊， 那么整个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这里呢我是自己是慢慢认识的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啊，直到今天啊，那我逃最后发现啊，神真的奇妙啊，神老早就已经预备了这样的事情，神老早就预备了属他的人啊，他们已经在开始做事了，他们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开始去思考神的国度的事情了啊。那么就在外在来讲啊，我敢啊很清楚的去啊知道啊，金豆荚啊，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金豆荚啊，也就是神借着啊，在50年前啊，到了明年2023年，正好是50年。他是1973年发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就看见啊，人类未来的建筑全是透明的，屋顶全是透明的，但是呢，突然有一个时候就不透明，变成白色的，所以他就看见人类的这种建筑是在白色和透明两个状态之中来变换，所以他就啊，当时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因为那时候他才12岁啊，后来他就这样一个意象就啊驱使他来寻求，到底这是一种虚幻还是将来可以实现的一种情形啊，一直到他22岁的时候啊，也就是10年以后，结果很奇妙，神借的一个特别的经历让他看见了，原来他在意象中所看见的那个啊，那种建筑啊，透明的建筑啊，然后又不透明，不透明的时候是白色的，原来是靠是借着一个小小的肥皂泡来促成啊，所以有因着一个偶然的情形啊，不了解的你可以看我们有一个网站哈，就是 terrapaw.org 哈，那个里头就讲得很清楚，讲他怎样发现啊这样的情形，同样从异象而来，然后神又奇妙的带领他。最后找到了这样的东西啊，最后原来发现这个建筑有个特点啊，就是屋顶全透明，但是在双层夹的这种屋顶的里边来填充肥皂泡啊，那么这样的就可以做出一个建筑啊，这个建筑跟人手所打造的建筑完全不一样，人手所打造的建筑总是试图把水排除在这个建筑的外边，对吧，它里边是没水的，它是以为有水就会长霉，就会有问题啊。但是自然界里头很奇妙，它一定要有水，对吧？有太阳还不行，有火还不行，它必须有水，因为水是可以承载能量啊。所以这里那他提出的这样一种理念，就是要首先是从外在层面啊来一个记号，告诉我们。只要你建造的这样一个楼，它是透屋顶是不透明的，那个就不合乎神的那种创造的心意啊。因为神所给我们造的啊，其中一个就是太阳啊，太阳是直接把光和热带给我们的，没有太阳，整个太阳系都没有啊，整个太阳系都没有生命。所以今天人在找什么地方有生命，那就是找水嘛。为什么找水？因为有太阳，有了太阳你不用找太阳，你只要找水就行啊。所以就像我们有了主耶稣，你找什么？找能够承载主耶稣生命的器皿，对吧？那群人啊，那群人在哪里？所以这群人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群人啊，能够被圣灵组织，然后构成啊他的器皿，称他的荣耀可以充满居住，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哈神已经把这样一个落地层啊，那么因为不落地层呢，大家都已经讲了很多了，很多传道人都已经讲了啊，这不是我的负担，我的负担是要把落地层的这一面点出来让人看见啊。最后你逃，你发现有逃的地方，对不对？逃到哪里？就是逃到神的旨意的那里边，对吧？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反思，来去看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连建房子这件事情都建错了，对吧？都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见啊，所以我自己悔改就是从这里开始，对吧？最后我看见，哎呀，对不对？我自己就是搞科学， 结果呢一直要钻那种高科技啊，那种东西，结果呢最简单的落地层的东西，怎么建房，怎么养鱼种菜，这个层面我却完全不知道啊。我像一个城里人，都不知道土豆是怎么样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啊，神在末后的时候让我们啊反过来翻转我们，让我们看见啊，饥荒很快就来了，对吧？怎么样去，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允许冠状病毒发生，为什么允许俄乌战争发生，那最后下边面对的就是一个饥荒了嘛，大饥荒的问题嘛，对吧？又好像回到了那埃及的情形，对吧？那么这个圣经里讲到大饥荒的情况，所以你看到吗，神常常是用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样一种方式啊，你要吃东西吧，你要住房吧，对不对？他用这样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来调整你啊，最后发现让你看见你的灵性好像跟他对接了，但是你外在的层面却跟他偏离了啊。所以神用外在的东西也来做一个记，一个标记，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在的那种寻求还是需要跟神进一步的对接。你进一步对接，你就看见啊，看见金豆荚，它确实是这个神要建造的国度的一个外在的记号啊，外在的记号。因为所有的悔改，它不是单是一个灵里的悔改的问题，它包括指出我们做事的一种方式方法啊，那样的情形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整个体系败坏了啊。所以我们逃离的是这样一个整个的体系啊，回到神的旨意里边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啊，与神和好，这是神带领我们的第一步。那与人和好，这也是很多人看见，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层面，与自然呢？你破坏了大自然，对吧？你为了追求人的一种幸福，结果呢，你是以这个破坏大自然、破坏地球的资源做代价的，那这样的话也不行啊，对吧？所以神、自然、人，这正好是另外的一个三位一体啊，所以父子圣灵啊这样的三而一啊，最后要带进一个在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三位一体啊，就是神、自然和人啊。教会过去比较强调神和人的一种连接，包括人和人的这样一种连接，但是我们唯独忽略了自然，我们认为啊我们就背题了，对吧？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了啊，但是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就交给不信的人了啊，交给无神论的人，交给背叛神旨意的人，交给敌基督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造成我们现在非常被动的一种情形，对不对？非常被动的一种情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在一个特别的时候要说点出这件事情来，对吧？我们要重新与神对接，重新从神那里拿回神让我们掌管天地的那个权柄啊！神造人就是这样的啊，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地上各样的走兽，但是我们把这样一个权柄白白的送给不信的人了，白白就交给那地上的王了，对不对？我们就交税给他们，对吧？我们用钱来供养他们，对不对？今天教会要有人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对吧？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旨意那边啊，把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权柄，对吧？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说得很清楚，对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吧？所以我们主要把这样的权柄也赐给教会，真正属他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是神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就决定着这样的一个团体所有的做法都应该跟神对齐，而不是跟人对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神在这末后的时代要兴起一些人来，像约瑟，像但以理。你虽然好像是在被掳的这种光景啊，虽然好像你的身体是做奴的这种光景，但是你里边跟神是对接的，对吧？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人要显出来啊，约瑟要做总理啊，那么但以理 也要做整个辅佐那个当时好几个王的那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教会是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的啊，我们不是要听任这个世界的王来指挥我们，我们要主做我们的王，对吧？我们要与主同作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教会似乎已经丢弃了这个权柄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负担啊。但愿主来恩待我们啊，让在我们中间呼召一些人看到我们的问题啊，然后与神对接啊，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来啊。那么我们把神的一个心意啊，先在我们的里边做成啊，先要我们自己明白，然后彼此连接啊，来宣告这件事情啊。因为主耶稣来，他一定有一个地上的一个国度跟天上的国度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对吧？没有这个对应啊，主耶稣的降临他只是审判了啊，对吧？就不是奖赏，对吧？但是我们盼望的是主耶稣来，我们得奖赏啊。所以启示录那最后一句话，对吧？说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对吧？你愿不愿主耶稣来啊？只有主耶稣来，才能翻转整个的事情啊。但是在翻转这个整个的环境之前，神要翻转我们的里边啊，让我们的灵魂体啊，那么都跟他要来的那个国度对接。啊，这样的人越多啊，那么整个神的国度啊，在地上的那个落脚点就越多，对吧？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负担，感谢主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